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再与我们共度今晚的电影时光。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艾贝啊，刚才不知道那个刚讲的这个音乐有多少听众可以听得出来是什么音乐啊？最近如果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可能会知道，因为这个音乐应该是最近院线片里面最火的电影，就 Black Widow黑寡妇的主题曲。那这部片子呢，我去戏院里面看的时候，都是好几个影厅啊，它同时在上映，而且人都是很多的。
漫威电影始终都是有不少死忠影迷的，每次的漫威电影新电影一出来呢，总能给观众啊这种激情满满的感受，让人难以自拔。甚至于自己都想要成为像电影里那么酷炫的超级英雄，所以每次一有漫威新电影出来，我们都会特别激动。预告片出来的时候，就会激动得恨不得跳起来，一个预告片两三分钟，我们就可以来回刷个十几遍，不停地看呀看了，好像都上了瘾一样。每一部漫威电影啊，都会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恨不得连看个三四遍。然后看完了还不过瘾啊，就开始补漫画，然后直到呢被庞大的漫威世界所惊呆，最终呢自己都可能变成一个漫威迷。所以对很多的观众来说，漫威电影就是他们青春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信仰。从最早开始看蜘蛛侠漫画，到看电影，到钢铁侠一，到复仇者联盟四，到眼下这部最新最热的黑寡妇，每一部都是充满惊喜。
对，我们家就是死忠迷之一。他最近两天我有看这个新闻哦，他说这个全球首富亚马逊的这个创办人贝佐斯，他在美东时间的20号早上8点哦，他就是搭乘这个自家的公司的这个 Blue Orange 蓝圆的太空船飞上轨道，那为这个民营太空旅游写下多项新的里程碑。那火箭升空顺利升空之后呢，太空舱这个脱离火箭，贝佐斯等一行人啊，他们就透过直播不断发出这个很兴奋的惊呼声，然后大概历经有11分钟的无重力的状态之后呢，太空舱在降落伞的辅助下面又回到地面，贝佐斯就不断重复说，哇，这是 best day ever， 这是最棒最棒的一天，他有过的最棒的一天了。所以其实我在想说，很多人都很想体验这种就是像不一样的这个冒险的精神，尤其是美国人，我觉得他们的冒险精神真的是非常强大。所以像这种类似漫威的这种英雄电影哦，之所以会受到美国人特别喜爱，或是 世界上的人特别喜爱，就是因为他很多事情是超越人不能做到的事情。那未来世界的样子呢，也有可能是照着人们的这个想象或是规划去走的。但是即使是英雄的世界呢，虽然也还有很多不完美的样子，毕竟那些是人想象出来，但是还是会很受到大家喜爱。
对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 Jeff Bezos 一样想升天就自己造一个火箭上天，对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英雄电影，每个人都可以看。所以你看，我们都喜欢看英雄电影，可能是因为一来呢，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出现英雄；二来呢，也是这些漫画或者电影可以让我们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可以实现你在现实当中不能实现的梦想。也有很多人心里啊，内心深处其实保留着一块属于自己童真的地方，就是不愿意长大，不愿意被让他被任何的世俗或者成长所玷污。而我们愿意相信从渺小到伟大，这种崛起是可能的。那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看一本英雄电影可能更多的是为了他酷炫的特效场面、动作特技场面，有一种荷尔蒙飙升的感觉，也是呢适合就在现在的社会压力重重之下，我们都辛苦求生、艰难求存，这样人们内心的这个欲望抚慰人们内心的焦虑，或者说啊，给人一种预料的感觉。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就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这事件中啊，不得不离乡背井，有一个美国女人，她不得不离乡背井，她就提到和自己丈夫即使贫穷到家都没有了，但她仍然要保留一个盒子，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就是她的宝贝，里面是九本漫画书，还有几个蜘蛛侠的玩具，就是这些东西让她勇敢地走出生命的低谷。而这些英雄世界里的女性英雄们更是让人感到瞩目，感到钦佩。
对，真的是。所以我们今天又虽然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个漫威的这个 Stanley 的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要再回过来聊聊一下这个漫威英雄里面的这个女英雄 Black Widow 黑寡妇。
对啊，是值得一看值得一聊。那黑寡妇呢，娜塔莉亚罗曼诺娃原本呢是一个漫威里面的二线英雄。那经过电影宇宙中斯嘉丽约翰逊的成功演绎之后呢，她现在已经俨然成为漫威的头号女英雄。其实这个黑寡妇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不止一代黑寡妇。那下面我们就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聊这部电影之前，我们先做一点功课，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了解一下漫威宇宙中这位黑寡妇的前世今生。黑寡妇英语呢就叫 Black Widow， 这个黑寡妇是英语翻译过来的，那是漫威漫画出版的这个美国动漫世界里几个虚构角色，这是个名称。那 Black Widow 是在生物学上是一个非常有毒的这个毒蜘蛛。那大多数名为黑寡妇的这种虚构角色呢，都是出现在漫威的主要共享宇宙里，以漫威宇宙呢是最为出名。那你放眼整个的漫威宇宙啊，这个 Natasha 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黑寡妇，也不是第一个黑寡妇，而是众多黑寡妇里面的一个，他们的能力、装备、这来源各不相同，甚至属于漫威宇宙的不同的体系。那熟悉漫威宇宙的影迷们可能知道，漫威宇宙的黑寡妇可以分成两个体系，一个是魔法体系里面的黑寡妇，另一个呢也就是特工体系，那他是所在的体系里面的黑寡妇。
对的，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漫威宇宙里面的黑寡妇。她第一代本名叫做Claire， 这个是以第一个黑寡妇为代号的人物，初次登场于这个神秘的漫画第四期，在1940年的八月。那第二代的本名就叫 Natasha。那在1928年出生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自幼呢，他就被这个苏联的情报人员传授各种格斗和暗杀的技巧，身体呢经这个苏联政府秘密机构的红房改造之后呢，他强化了各种体能，而且呢也可以延缓这个衰老的速度，成为呢苏联在冷战时期的这个王牌特工， 代号就是黑寡妇。起初呢，那个苏联派往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美国政府的机密科技。后来经这个鹰眼劝说，背叛了红房，加入了复仇者联盟，就而且获得了美国国籍。那第三代的本名叫做叶莲娜贝洛娃。那当叶莲娜贝洛娃出现在娜塔莎面前的时候，娜塔莎发现这个 Black Widow 仍然一直在不断的出产着新的这个黑寡妇特工。叶莲娜打破了娜塔莎在红房创下的记录，而成为新的黑寡妇。那角色在角色的能力方面呢，黑寡妇她也接受过广泛的这个专门的间谍训练，她是一名这个专家级的武术家，包括这个空手道、柔道，这是什么肯波流的空手道、忍术、和气道、法国式拳击，哇，各种的功夫射手和武器专家他都会。然后黑寡妇又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智力，他也有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亲和力，可以掩饰自己的真实的情感，可以像美国队长一样呢，拥有快速处理多个讯息流的能力，并能这个迅速应对不断变化的这个战术情况。那在物品道具上面呢，黑寡妇使用了很多种的武器，都是由这个苏联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发明的，后来是由神盾局的这个技术人员来进行改造和升级。那在电影之中呢，黑寡妇又有了一些新武器，就是这个双股棍和美国的枪械。寡妇就是还有一个叫什么寡妇折，一种就是很独特的这个手折，手镯啦，这种武器它不仅可以发射子弹、微型炸弹、催泪瓦斯球、高达3万伏特的电流，以及寡妇挂钩。在和这个美国队长的冒险之中呢，娜塔莎在寡妇遮上面呢装了这个手枪，寡妇之吻呢也出现在这个黑寡妇文霍沙中一种这个气体的武器，它现在也已经被升级了。那它在特工制服上面呢，这它的制服也是一个很有很特别的，它是一个合成的弹力的紧身衣，这三代的材料可能都是这个皮质或纤维，在手指或脚上面都有微型的吸盘，使它可以在墙壁或是天花板上面攀爬。那漫威真人的电影中呢，黑寡妇穿着靴子，来匹配这个特工制服的，所以这整个装备都是需要解释一下，可能一般观众在看的时候可能不会去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稍微带过去解释一下。那在影视的形象上面呢，在动画上面，2010年复仇者世界最强英雄组合中呢，它是在这是由这个瓦妮莎配乐的。2012年的终极蜘蛛侠中是由劳拉贝利配音的。那2013年的复仇者集结中呢，也是由劳拉贝利配音的。那电影的在2010年的钢铁侠二呢，是由斯嘉丽来饰演的。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和2014年的美国队长二，以及2015年的复仇者联盟二，也都是斯嘉丽饰演的。那2016的美国队长三和2018年的复仇者联盟三和2019的复仇者联盟三和今年的2021年的黑寡妇也都是由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所以斯嘉丽她本身在2010年就接演这个黑寡这个角色，已经大概长达10几年了。
对，那由于疫情的关系呢，这个黑寡妇啊，这个本来是原定于去年要上映的，后来呢一推再推的啊，这个也是都变成2年并在一起，就并在今年上映。那这个现在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今年2021年7月刚刚上映的这部《黑寡妇》，大家已经知道了，是以漫威漫画的同名角色所命名的一部电影，那由漫威影业制作。迪士尼公司呢发行。那么电影是漫威宇宙的第24部作品， 也是该系列第四阶段的第一部作品。电影是由凯特·肖兰执导，电影故事的时间背景呢，是设定在2016年电影《美国队长：英雄内战》之后，黑寡妇娜塔莎·罗曼诺夫被迫隐藏行迹，同时需要去面对过去自己的经历，所以这是一部回顾他的早期生活的一个电影。那之前呢，在漫威电影、一直被大家所指责、说缺少女性英雄形象为主角的电影啊，很多主角、都是漫威主角都是男性英雄形象。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就是一部女性英雄形象。其实从2016年5月开始，漫威影业的老板呢，就是他 CEO 凯文·费奇，就说黑寡妇独立电影正在考虑制作当中，有望在2019年以后可以开拍。那么凯文·费奇认为黑寡妇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角色，斯嘉丽·约翰逊的演绎也是非常出色，她是复仇者联盟当中的领军人物，独立拍一部就是讲以她个人的故事为主题的这个电影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讲。所以啊，在2019年的时候，在圣地亚哥动漫展上呢，终于公开了这部电影的主要的构想。
对，关于黑寡妇电影的开发啊，最早就是开始在这个2004年4月，当时狮门娱乐聘请戴维海特，当做这个是这个影片撰写剧本还有导演，但是这个项目呢，他并没有推进。那在2006年的六月呢，漫威才重新取得这个角色的影视改编权，使用史嘉蕾韩森在这个2010年的这个电影《钢铁人二》呢出演黑寡妇，随后又经过数年的关于这个该角色独立电影的讨论呢，漫威影业的总裁凯文·费吉呢和韩乔森他就有意开发这个项目，在2018年的时候呢，杰克·薛佛和凯特·肖兰他确定分别担任影片的这个编剧和导演。2019年年初呢，漫威就聘请了这个内德·本森改写剧本，又开始了选角的活动。然后在影片在五月底的时候呢，在挪威启动了，此后在英国和匈牙利，还有布达佩斯、摩洛哥以及美国的乔治亚州的梅肯和罗马等地呢，都有拍摄。十月杀青。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 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读书观影节目。今晚呢，我跟艾曼一起要跟大家聊聊最新上映的漫威电影《黑寡妇》。刚刚我们介绍了这些电影的一些制作、发行、一些构想、一些背景故事。那其实说到这个上映啊，在因为现在就去年到今年这个全球疫情这个时间点上，《黑寡妇》的上映，其实不止黑寡妇，很多电影的上映都是一波三折，一推再推。就说这个前期宣传吧，早在2019年的就是一年半之前的12月份呢，就有首支预告片出炉，12月4号呢就有中文的先导版和中文海报出来。那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全球疫情即将到来。2020年的上半年刚刚疫情发生的时候，就一月份、三月份、五月份，就每一次都随着疫情的变化呢，不断的延期上映，确认了又延期，又确认又延期，真的对影迷来说真的是一种煎熬，好像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一直到今年呢，终于迪士尼宣布哈，就改档至2021年的7月9日在北美上映，同一天呢就上线 Disney Plus 流媒体平台。在这个剧照里啊，这个黑寡妇姐姐娜塔莎与黑寡妇的妹妹叶琳娜同框亮相。
对，然后黑寡妇她后来又在这个今年的2021年6月29号，她又在伦敦、洛杉矶、墨尔本和纽约都举行了首映礼。那2021年的7月3号在陶尔米纳电影节上映。黑寡妇在又在今年的7月9号在美国的影院也上映，同一天呢也是这一天，就是也在串流的这个媒体平台迪士尼，通过迪士尼的首映许可证的形式与影院呢是同期上映的。那观众只要付这个大概额外的这个29.99美元那10月8号起呢，迪士尼的订阅者也不需要再额外付费，就可以在平台上面观看《黑寡妇》。那因为因应这个2021年4月开始啊，出现了第二波这个严重特殊传染肺炎，就是印度的这个新的变种病毒，那黑寡妇就在印度和许多的东南亚国家又变推迟上映了。它原本计划是在7月在中国大陆影院上映，也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预定的确定的上映的日期。那在7月7号是在香港夜场的有了首映，但是在7月14号呢在台湾是夜场有首映了。然后在影院上映的同时呢，包括这个杜比影院、 Real ID 戏院还有 IMAX 版本，在 IMAX 版本中呢有将近22分钟的镜头以扩大的纵横的比呈现。那黑寡妇在这个漫威电影宇宙的第四阶段的首部电影。那在6月23号呢，台湾因为防疫警戒变三级，就是延长到了这个7月12号，原本预定上映的日期又往后延了，所以现在又变预计到可能是7月14号。那现在可能台湾的这个警戒会也不知道，其实它可能还是微解封，虽然说是微解封，但其实也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疫苗注射率还是太低，所以可能会在确定可以在7月14号上映，在台湾上映。
那你知道 Disney 流媒体上线的话就会带来盗版问题， 你网上都可以看了嘛，就可以盗版问题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么为什么再到电影院去看一遍呢？其实我是这部电影我是到电影院去看，你说在 Disney Plus 额外的付$30看，但是你看如果你一家去看电影院的，现在美国电影院对这部电影这个连税还是要$10+，它要17-18。那如果你两个人去看，那就超过了流媒体。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电影院这种效果啊，不是流媒体一个电视屏幕或者一个投影仪可以取代的。它的声音，它的效果，而且我们看的是一个 3D 的，这个 3D 的技术是非常的特别，跟过往的 3D 的技术不一样，它的非常的逼真和舒适。我是还是推荐啊，漫威迷啊，不要就是浪费了这么好的电影啊，花了这么多钱制作的这个电影，还是值得有最佳观影效果的地方去看。这个上映以来啊，现在已经快近两周的时间了，那上映以来这个票房还是比较强劲的，在第一周呢，第一个周末呀，它就在北美地区拿下了8000万票房的成绩，差不多5亿多人民币吧，是超过此前《速度与激情9》这个7144万的票房，也是疫情以来，就是16个月以来最佳的开画成绩，就是上映的首个周末的成绩。那迪士尼也公开了《黑寡妇》在流媒体上的数据，说3天达到6000万，算上本土和海外的票房，《黑寡妇》的第一个周末啊，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全球收入已经到达了$2.18亿。那这个就算中国的这个票房，中国的大陆这个票房不知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还没有上映。我希望呢大家在暑假还是有更多的人去看啊，这个为这部电影加油。
对，他其实不仅他票房是很不错、哦、其实黑寡妇他也收到很多影评人的这个好评，在影视汇总评点的这个烂番茄上哦，黑寡妇获得了这个认证新鲜标志81%的新鲜度，那10分里面有6.9分。那在该网站的关键共识就写了说，黑寡妇中的动作场面啊，掩盖了所要探讨的更深层次的主题，借助于出色的配角表演呢，它仍是一部扎实有趣的独立冒险的影片。那黑寡妇在这个Metacritic 的网站上面呢，又得到了这个普遍赞誉，获得了100分里面有67分。那根据美国电影市场这个调查机构影院评分的调查呢，受访观众给黑寡妇的平均成绩在 A 加到 F 之间，落于是A 减的。那众议的这个欧文格莱伯曼起初担心呢，他说电影只会展现这个身着紧身内裤的韩乔森在2小时内的打斗场景，穿插使用折刀的这个标志动作。他在观影之后呢，他却认为这个电影其实是更加有趣而且引人入胜的，给普遍的观众带回来有一种值回票价的这个动感的打斗场面的感觉。那布莱恩·塔勒里科他也盛赞了这个佛罗伦斯·普伊的表演，他说他找到了这个力量和柔弱之间恰好的平衡点，是这部电影的 MVP。 那好莱坞的报道呢，大卫·鲁尼他也称黑寡妇有非常刺激的间谍惊悚片，有别于超级英雄的套路，也同时称赞了这个配角也表演得非常好。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两位主要演员，就是两位黑寡妇的扮演者。那么女主角就是黑寡妇的姐姐，这扮演者，那她是斯嘉丽·约翰逊，大家已经很熟悉这位演员。她呢是1984年生人，80后，也是好莱坞当今最具潜力的明星。她出生在纽约，和她的弟弟呢是龙凤双胞胎。 这个八岁开始就开始从事表演，而且他对表演的兴趣啊，是在三岁这么小的时候就崭露头角。那长大以后呢，斯嘉丽进入了一家专门培养年轻演员的演艺学校，然后很快就登上了小剧场舞台。这个跟他搭档的处女作的呢，是演员伊桑霍克。哎，这个美国从初中开始就有一些 theater， 就是剧场表演的课啊，这老师都是很专业，会带着学生排练一个剧。那如果你喜欢舞蹈、歌唱或者表演的学生呢，就能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初中阶段嘛，就能得到就发挥自己崭露头角的机会，我觉得这非常非常不错。那在1994年的时候呢，当时斯嘉丽只有10岁啊，他就演了他第一部电影《North》。就是北面，他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然后又演了两部名气不大的影片，但是到1996年呢，哎，他把这个时候他是12岁，他在一部电影啊叫《曼尼和罗》当中扮演一个失去双亲的小女孩，她的表演就大获好评，获得了当年的独立精神奖的最佳女演员提名，还得到大导演罗伯特·德雷福的青睐，请她去新片《马语者》当中扮演女主角，一个失去一条腿的女孩。尽管这个《马语者》这部电影出来以后呢是毁誉参半了，但是斯嘉丽的表演确实受到一致的赞誉。2000年的时候，斯嘉丽出演了这个《幽灵世界》《美国狂想曲》等大片，很多都是独立制片的作品。不过呢，她的出色表演呢是吸引了好莱坞的大片商。到2002年的时候，她出演了一部科幻的恐怖片叫《八角怪》。那同一年，她也主演了女导演索菲亚·科波拉的新片《迷失东京》，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紧接着呢，他就一步一步了，更加是被主流电影界所欢迎。他主演了《戴珍珠耳环的女孩》，那这部电影也让他同时入围了2004年金球奖剧情片和喜剧片两部片子的最佳女主角。于是他就成为了好莱坞炙手可热的新人。
对的，然后这个电影中有另外一个女主角，就是娜塔莎曾经的同事，《伪装家庭》中娜塔莎的妹妹。他们两个人呢，曾经在苏联的红防训练基地呢受过训练，成为这个间谍特工。那2020年的7月呢，导演凯特·肖兰他就透过影片中的这个贝洛娃将接替罗曼诺夫成为新一代的黑寡妇。那这位两代黑寡妇的扮演者弗罗伦斯，还也是一位这个极具潜力的演员。那1996年1月3号呢，她是出生于这个英国牛津的一名英国的女演员。她多次被提名在各大的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和最佳新人奖。那在2014年呢，又参演了个人首部的这个电影叫《堕落》，他凭借着该片的入围呢，入围了第58届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的英国新人奖。在2016年又主演了剧情电影《马克白夫人》，他又凭借了该片获得了第20届英国独立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2018年呢，主演了惊悚剧《女鼓手》。2019年呢，又凭借了惊悚电影《仲夏夜惊魂》，又入围了第29届歌坛独立电影奖的最佳女演员。12月25号，她又因为这个主演的这个爱情电影《小妇人》在美国上映。那2020年12月又加盟了迪士尼的这个漫威宇宙级的鹰眼。
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观众可能最关心的这部电影到底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黑寡妇》这部电影呢，大家就是看了解漫画的人呢，肯定已经是对大致情节呢有所了解。我们在这里也不想做过多的剧透，我们就来粗略的介绍一下整个的故事。那电影呢，它讲述的是无限战争打响之前黑寡妇的个人经历。斯嘉丽·约翰逊她重披上了战袍，再次扮演变成了黑寡妇娜塔莎·罗曼诺夫。 那么又有一个新的劲敌啊，总不要有个敌人，新的劲敌出现，黑寡妇成为复仇者联盟成员前从未曝光的一段经历呢，也在这部电影当中被揭露浮出了水面。那这位初代复仇者联盟的女英雄，她黑暗的过去即将揭开她神秘的面纱，有一种不顾一切想要击败她的力量正在悄悄袭来。于是呢，她是必须面对自己在成为复仇者联盟之前很久之前的那一段作为间谍的过往。好，我们先简单的聊到这里，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根据这个电影展开的两条线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黑寡妇这个人物形象和她的故事。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再欢迎再回到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最近比较有名的一个电影，就是又是漫威的回锅，就是黑寡妇这个系列。黑寡妇相信最近也很多人去看了。那刚才我们在谈到说大概大致的这个黑寡妇的剧情，因为我们没有做太多的剧透。那在刚才聊到这个娜塔莎，她大概在这部电影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他在初代这个复联的英雄里面呢，黑寡妇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个最平民化的一个，他不是像钢铁侠那样是富二代，也不像是雷神是个全二代，他也没有美队的这个长生不老，那也没有绿巨人变身的这个超能力，而且呢他也不像鹰眼家有儿女。可是呢，在黑寡妇这部电影里面呢，他竟然说他有两个家，一个家是复联，一个家是他的假父母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那电影又围绕了两条线索开始展开了。明线呢，是黑寡妇发现红事幕后的大老板，他其实后来没有死，那跟妹妹一起合作为了去消灭这个大老板。然后第二条线是暗线，说的就是黑寡妇娜塔莎她为了寻找家园的之旅。那后来呢，一家四口团圆起来，然后一起合作打败这个老板的这个爽戏啊。
对，那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黑寡妇的利益吧。其实对于漫威粉丝来说啊，大家喜欢看漫威电影啊，漫威系列、啊、可能更加注重于这个电影的特效、科幻的这个成分，这个让你荷尔蒙飙升的这种刺激的这个效果、视觉效果，还有它的比较有意思的剧情。而对于欣赏一部作品，有的时候利益啊、主题啊、思想啊这些方面，观众可能不是特别的在意。要通俗一点来说吧，我们去看漫威电影为什么？就是了解人物故事啊，然后图个爽，想那么多干啥呀？那在漫威电影里也有一些就是谈利益，要分析它的主题思想的人。那这可能是大部分啊，就是历史漫画粉丝，或者早期就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个动画片粉丝。那么这个老一代的传统的一代粉丝呢，他可能还会就是因为 这一代人呢，他是在战后政治和意识形态下面成长，所以探索利益啊，探索这个美国这个文化流行文化的利益，可能是这代人与生俱来的一种习惯，所以对漫威电影他仍然是会去思考探索他利益和出发点。就是而现代的观众啊，就年更年轻一代的观众啊，可能只是在电影院里追求那两个小时的爽。但是利益这种东西也不是说你去探索就能够有的，有的时候也要一定的背景，时代背景才能这个立得起来，这个意义啊才能立得起来。那么只靠十几年来这个漫威电影可能不大容易真的去发现它立得起意来，更何况美国的电影工业其实在这个十几年来还是有不少的变化的。就是你当初的利益，就是你八十年代这个时候的利益，六十年代这个时候的利益，是不是适合21世纪，这对吧，21世纪这个前二十年，这个第二个十年这个时代下有，是不是它的利益会有新的改变呢？
对，那我们再来这个具体聊一聊这黑寡妇剧情的这个主题哦。或许表面上黑寡妇的红色守卫者只是个负责制造笑点然后缓解紧张的这个丑角，那但是作为一个因为不像酷寒战士那样唯命是从的这个而被政府抛弃的超级士兵哦，看着他回顾自己过往的辉煌岁月，即便是老了变胖了，他也是要穿上昔日的战服，并且在遇见姐妹俩之后呢，他又试着扮演这个父亲的角色，虽然看起来真的是有点笨拙，但是其实哦，都或多或少是有存在的真心的。那搭配上最后一家四口各司其职，为了共同目标努力奋战的画面，也让《黑寡妇》这部电影含着这个浓浓的这个亲情的感觉。那一直以来呢，黑寡妇这个角色本来就是很孤独的，不管是在红屋或者是在神盾局哦，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是对许多人来说，与其将他视为一个人啊，那他想更像是一个，他是一个为国家执行任务的一个机器，一直到他加入复仇者联盟，才在时隔20多年之后呢，再度受到拥有家人的这个温馨的感觉。然而呢，这个苏科维亚协议啊，因为这个他违反这个苏科维亚协议而设下的许多的限制，所引发的这个英雄内战，又让他这个感情又再受到挑战，面临呢随时有可能崩解的这个边缘。
那这个电影呢，在结局上呢也是意味隽永。那有人在访谈中问女主角斯嘉丽：“哎，你认为《黑寡妇》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她说：“当然了，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是一部漫威的 Me Too 电影。Me Too 呢，在中文翻译成我也是。2017年的时候啊，维恩斯坦性骚扰事件啊，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一个标签了、就被用于谴责性侵犯、性骚扰，鼓励女性大家一起站出来指责这些侵犯他们的人。那么很多人呢就用了这个标签，几百万人用了这个标签来公开他们不愉快的经历，其中有很多知名人士。那后来 Me Too 这个标签呢，女性主义活动的这样一个标签，斯嘉丽表示这个电影也是一部漫威的女性主义标签的一部电影。你看她在结尾当中除了打倒反派、摧毁红房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用秘密研发的药剂红尘、红的尘土，让那些无法自主行动的特务得以摆脱红法的掌控，那些女性啊全部获得了自由。所以这个一个场面呢，在最后出现的场面呢，也是应和了这个 Me Too 电影的一个主题。所以你看完以后，你可以感受到漫威似乎有意在这个作品中加入更多的女性主义的色彩啊，女性英雄的形象，也表现出女性这种独立自主的思想，所以这个电影也是跟这个时代所非常所契合。
对，所以其实整体而言哦，它即使这部电影它也因为疫情的影响哦延迟上映，但是《黑寡妇》这部电影它还是承载着这个影迷高度的期待，也没有太失望。 那作为一部结合这个特务谍报的超级英雄电影哦，啊，不仅比起靠蛮力啊，使用大量肢体啊搏斗的动作技巧的动作场面相当好看之外呢，故事也着重在其实角色的心理层面的变化，从深受过去折磨变得脆弱不堪呢，到勇敢面对那段黑暗的记忆。娜塔莎的不愿轻易放弃哦，对应她在复仇者联盟的地位，以及在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的最黑暗的那个五年之间呢，承担起这个领导整个团队责任的选择，相信哦都可以让观众看得算是蛮感动的。
最后呢，娜塔莎的结局啊，她为了获取这个宝石而牺牲了第一代的黑寡妇，就牺牲了嘛，就下来就是第二代黑寡妇来接替她能量，接替她的这个本领啊，继续给我们展示新一代的黑寡妇的故事。她的牺牲也许会成为我们心目当中的一种永远的伤痛吧。可是就像说电影当中有一句话哦，痛苦使我们变得更强大，所以过往的经历成就了现在的我们，可能没有黑寡妇娜塔莎这一段流亡的旅程，也就没有后来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那段关键的救援，齐心协力对抗外敌所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感受和感动。所以这部电影可能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们要以意志和勇气一起来克服困境，以便能够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去前进。
是的，是的，在节目最后，我们分享一首这个蔡依林的这个《完美特务》。